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跟我们每一位弟兄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来共读你自己的话语，来聆听你的声音。求主在这个时候，让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扉，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眼都能够看到你的圣灵要跟我们所看到的，要我们听到的，要我们所明白的。实在是在整个过程之中，如果我们也不明白的，实在是求圣灵自己动工，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能够明白。同时在这个今天早上，也因为有一个意外，就是那个 PowerPoint 不能够打开，实在是求主你自己的保守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是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在你这里得到你的亮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上面我写的那几个 note 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第上一次讲的，就是说四个主要的那个，在撒母耳记里面主要讲的四个主题。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就是神给那个大卫所许的允许，还有神的主权，还有圣灵如何帮助每一个人来完成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还有就是个人的罪以及国家的罪可能带来对整个国家以及民族的严重的后果。我只想摆在这里呢，只是跟大家再重申一下这个撒母耳记的那个四个主题。那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呢，是那个讲到第十章。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讲的呢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那十一章呢，我记得在上一次就是说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撒母耳那个已经给什么，已经给那个扫罗已经怎么样，已经告了他，对不对？已经告了扫罗。那告了扫罗之以后呢，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了。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发生什么事情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实际上那个时候谁来攻打那个以色列人？亚门人。大家知道亚门在哪个地方？
约旦河东。
对，约旦河东啊，约旦河东。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很，因为是没有颜色的，就比较麻烦一点啊。你看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啊，这个就是什么？基列的亚比。亚门人在哪里？在这里，看见没？亚门人在这里，所以他们战斗的场地是在这个地方。那根据参考书上面说。那个因为加德这一块地方都是加德人嘛，他们就是打过来的时候，他们那边加德已经输掉很多了，所以他们就一直追过来，就打到这个地方，到了亚比那个地方。到了亚比那个地方以后，那个亚比已经被包围了，对不对？被包围了，他们要怎么样？那个亚门人要跟那个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要立一个约，对不对？要立一个约。知道这个立约是什么意思？这个立约实际上不是普通的立约，而是做附庸国的那个 treaty， 就是投降的那个 treaty。 如果你投降，我就可以这个。所以他们当时那个亚比在亚比的那些以色列人，这就怎么采取了一个什么缓兵之计，对不对？他们采取了一个缓兵之计，他们怎么说？给我们七天的时间，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投降，对不对？投降，要不然的话，就是另外采取措施。那他们的条件是什么？那个亚门人的条件是什么？要把他们的右眼挖出来。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右眼挖出来？因为根据那个时候参考书上说，那个打仗的时候，左边呢他们是有什么一个盾牌，放在那边，所以这一边是有盾牌怎么样保护的，所以基本上就是靠什么？靠的右眼来看的。所以如果把这个右眼挽掉的话，那他基本上这个勇士的这个战斗力就怎么样，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是用曹野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说把右眼挽掉。但是他们没有这么答应，他们就去求救。他们向谁求救？他们派人到哪里去？到扫罗的家乡去求救。那扫罗正好在外面怎么样，还在做什么？还在做事。那个时候他还很朴实，对不对？还很朴实，一边做王一边还在做什么他普通的事情。 他听到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怎么样？有一节圣经他怎么说？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怎么被圣灵大大的感动。你们整个看，在整个在撒母耳记里面常常的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被圣灵怎么大大的感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四个主题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如何的在圣灵降临到人的身上，使我们来完成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第六节里面说，这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甚至发怒，然后他就什么把一个牛啊切成12块，送到12个支派去，叫他们怎么派兵一起来怎么样跟那个亚扪人作战，跟亚扪人作战。那这里面还有一节圣经，大家稍微配一下，这个 attention， 在第七节里面说什么？最后一节说是，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这些以色列人出来，是不是就是因为扫罗？是因为什么？耶和华，是神带领他们，使他们坐在如同一人。所以圣灵一边是帮助人来做，一边怎么样，神一边也在动工。 OK， 所以他们就出来，一共有几十万人出来打仗，结果在这一仗怎么样，这一仗怎么样，打输了还是打赢了？当然是打赢了，因为什么？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这一仗打赢以后呢，就是怎么等于是扫罗登基前的一个什么一个胜利，这是把他直接的就什么送上了国王的座位。一边是以前是他怎么样被受高了，名义上他是国王，但是实际上他还没有，这一个打一仗以后就把他这个国王的那个位置怎么就兼顾了。接下来就是什么呀，就是他的加冕典礼。他们以色列第一次建国是在哪个地方，是哪一个国，在哪一个城市？吉甲啊，吉甲，看看吉甲在哪里，在这里啊，你看到没有？解甲是在便雅悯那个地区。OK， 来看，就是早上我就是把这个地方改一下，把这个放改了一下就坏掉了。所以呢，扫罗就在这个时候呢，到了解甲，他们这个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要到解甲去，在那里建国。在这个之前，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以前记得不记得，在开始第一次的时候，他有加冕的时候，不是加冕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受膏的时候，提出这个扫罗是做王的时候，有一批人怎么样反对他，又反对他。这个时候他打了一个胜仗，他的位置坚固了，有些人就告诉他怎么样，要把这些反对他的人怎么样要杀掉。那个时候他怎么说？他就宽恕了那些人。那个时候他还是心情还是什么很那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说 forgivable 啊，就是很那个，他就宽恕了那些个人。这个在11章12到13节。然后呢，他们就到街甲去呢，要那个加冕。这个就是十一章。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十二章呢，是很重要的一章。那一章呢，主要就是说撒母耳在告别的时候呢，跟那个以色列人做的一个 speech， 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里面呢，我把它分成了1、2、3、4、5、6个层次，把它分成了六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它是第一是它是要怎么样，要证明他在执政时期的，他整个执政时期他是清白廉洁的，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个主题呢，他是要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怎么样，神对以色列人的公义和怜悯，在追溯他过去以前的历史，提醒了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在过去那一些年来对以色列人的公义和怜悯。接下来他就是怎么责备了以色列人对神在过去那段时间反反复复的怎么样忘恩负义。接下来他又重申了神的诫命。最后呢，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什么？印证。用什么印证呢？用打雷的方式来印证这个以色列人求王的罪。最后呢，他给他一个劝勉和警戒。所以这是最 这就是六个层次，在他的那个 farewell speech 上面的是六个层次。我们现在呢，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那个他的第一个层次的，就是说证明执政时期的清白廉洁。他怎么说的啊？他是说他从年纪小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一直行在他们手面前，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的坏事情。他提到一个程度，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说第五节，他在抢过所有的东西，他说他没有抢过人的东西，也没有掠过什么东西，也没有夺过什么东西。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他必回，他拿过别人的东西，他必赔，必偿还，对不对？也没有欺负过他们。但是第五节他说的那一句话，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到什么，换句话说，我是什么？清白的，我是清白的。他又提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就是说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今日什么为证，有耶和华，有神来为他见证，就是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亏心的事情，他是完全清白廉洁的。那所有的以色列做什么的话，愿他为证，就是说完全的清白。他 clear， 他在执政时期的所有的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没有对跟他的以色列老百姓做过任何一件坏的事情。接下来他就是提醒了，做了提醒的工作，就是说提醒他们在以前，我刚才讲过，就是说神怎么如何的恩待那个以色列人啊，在过去那些年时，对恩待他们，领他们出埃及，对不对？又派师事等等之类的领导他们。然后他说，到了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说他就开始责备了，责备以色列人对神的忘恩负义。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他们就是说他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却忘记，在第九节他说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怎么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的手里以及摩亚王的手里，与用这些人来攻击他们。神一直是用这个方法，对不对？以色列人不听的话，他就用借用他其他的敌人来教训和那个来教育那个以色列人。那这个在西西拉将军，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在如果看那个看过那个四世纪的话，你们都知道啊，可以看到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翻回去看一看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的话，第四章第五章的话，就是传到下那个下所将军那个西西拉的事情啊。但我们以前说过，他们有一个循环，对不对？以色列人好了，然后他又犯罪，犯罪了以后出了问题，他们又去呼求神，神又在帮助他们，一直在这个循环。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十二章的十一节啊，他说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丹、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周仇敌的时候，你们才安然居住。查了一下，耶路巴利是谁？对，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是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另外一个人呢，比丹呢，这个名字呢，我去查过好多参考书上都没有说这比丹到底是谁。所以呢，显然这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在圣经上并没有把他讲明到底他是谁。然后到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五节呢，就是重申了神的诫命，12章的12到15节的重申了神的诫命。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14节他说，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不违背他的命令，你和你治理你们的王，这里你看哦，这不是你们，而是什么？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这两者都是在这个下面的。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都顺从你们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怎么就好了。只要你们照着这个去做，事情都可以完，就可以做好。但是反过来的话，就怎么样就不行了。所以第十五节他说，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就像以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那今天发下来的那个讲义有没有？ 有讲义啊，就讲义，这里面有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以前的那个生命记里面，对不对？生命记里面我有摘出来那两段，就是说好像是28章，对不对？是28章，这里面有提到祸与福的事情。如果你遵照神的旨意去做，神就赐福给你，但是你照不照着神的话去做，反过来反其道而行之的话，就很多的祸就怎么跟着就来了。所以他在这里是重申了神的诫命，重申了神的诫命。在重申了神的诫命以后，他就说你们，他就讲一句话说什么，现在你们要站住， pay attention everybody， 他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个大事是什么事？就是打雷。而且他特别指出这个是个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节，这个是个什么时节，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换句话说，这他强调了什么？强调了这个打雷在这个时候，这个时节里面是什么？没有打雷的。所以这个打雷是一个非常，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不正常的情况，不是说就是家常便饭，这个时候就会有打雷，雷雨季节，这不稀奇。但是没有雷雨的时候，他就要 tempting， 这有一个打雷。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接下来操作什么话？他的印证是什么？17节他说，他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雷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正印证一件什么事情？他说你们求立王的事情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为什么是犯大罪？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他们求王不单单是一个求一个王，而是不要什么，不要神带领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罪。所以以后我们去看到这个他们不要这个神，和如何带来了一个怎么样的后果。最后呢，又打了雷以后怎么样？打了雷以后，那个以色列就非常的怎么，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惧怕。所以那个，然后呢，撒母耳就跟他们说，在第20节，撒母耳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个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只要尽心侍奉他，不要偏离神，不要偏离神，尽心尽意的侍奉神，神一定会怎么样，神一定会保护他们的，神一定会带领他们的。那他说，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至于怎么撇弃他们。而至于那个撒母耳他自己怎么样，他还会继续的怎么样，为整个以色列民众祷告，为整个国家祷告。他做这个 speech， 他这个是 farewell speech， 意思什么？他作为司事，他作为祭司，他作为那个先知，他那个段的时间的执政时期已经怎么告一个段落，告一个段落。为什么告一个段落？因为扫罗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了，所以把所有的行政都要怎么样交给扫罗。但是行政是交给了扫罗，另外一边他还是继续的怎么为整个国家祷告，为整个国家祷告。所以接下来那一个时期就是什么扫罗的时期了，就说他开始执政以后，就是完全的由他自己掌管了。啊，以前在上一次战争的时候，上一次战争的时候还在什么和撒母耳还在一起，对不对？还跟撒母耳在一起，神还带领他。那现在就是撒母耳把整个东西都交给他了以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看看第13章。13章里面讲的呢，是扫罗登基以后呢，他是40岁，做王差不多1-2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约拿丹进攻击那个非利士人，然后非利士人又怎么样来攻打那个以色列人。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看第6、第7、第8节。第6、第7、第8节，那个时候怎么样？以色列全国怎么一片的混乱，一片混乱，军心呢涣散，老百姓呢到处逃难。啊，看一看第6节，什么说？ 以色列百姓看见自己危机军迫，就躲起来了，藏到山洞里面、石穴里面隐秘处。希伯来人过了约翰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在解甲，百姓就怎么样，战战兢兢的跟随他。虽然是跟着，可是怎么样，一点战斗力都没有，都吓死掉了。为什么？没有什么，没有神，没有神的带领。在没有神的带领，也没有什么是属灵的领导在帮助他们。扫罗的第八节就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到，来到街角，百姓怎么样，也离开扫罗散去了。他到了一个程度是什么？众叛亲离，到了众叛亲离。这显示是整个几三节看出一个什么情况，看出扫罗他完全缺乏一个什么，缺乏一个作王领导的能力。他没有办法驾驭，他没有办法驾驭，他不知道怎么去驾驭，也不知道怎么去领导，也不知道怎么作战，完全是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 chaotic situation。 既然有了这个 chaotic situation 以后，就变成了一个 vicious cycle， 不知道怎么领导，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危急的事情， emergency everywhere， 然后他就怎么样，就是根据这个紧急情况，他就采取了很多的什么应急的措施。但是这一个应急措施，因为是什么混乱的情况下，他又没有能力，就是不单单是不是很有秩序的有能力的去安排决定事情，而是完全是 passive， 很被动的去采取一些措施，而且都是补漏洞的措施，没有一个周全的计划，又是惊慌失措啊。就是完全失去了这个领导的能力。到了这个时候呢，第八节就说，扫罗按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到街角，百姓都离开扫罗去了。记得不记得为什么说是七日？记得不记得上一次有讲过，撒母耳有跟他说，你去到解甲要等候七天，等了七天以后怎么，我必定来到那边给你什么指示。讲得很清楚哦，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必定是到那个地方七天以后。那结果呢，那天是七天是到了，撒母耳当时还没到，百姓也离去了，大家众叛亲离。扫罗这个叫什么想办法，急得没办法了，急得真的是没办法了，他急死了。然后他就怎么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了燔祭，这个叫什么，中国人叫做病急什么乱投药，对不对？病急乱投药，他乱来了。明明叫他这样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去做了。结果呢，第十节什么，刚刚献完祭就怎么样，撒母耳就到了。然后扫罗出去迎接他的时候问他好，第十一节撒母耳就说，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你做了什么事，你做了什么事。那扫罗的回答是什么样，扫罗的回答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二节一直到十三节，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十一节开始，扫罗就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没有照着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都聚在这里。他怎么开始找了很多很多的什么借口 excuses， 找了很多很多的 excuses。 所以因为这个，因为他要什么 justify 他这个做错的事情，所以他找了很多很多的借口。所以他十二节里说，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街角来攻击，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他明知怎么还是故犯了，明知故犯，但是藏了很多很多的那个，他是狡辩，他用了很多的话来狡辩他。所以第十三节撒母耳就说，你做糊涂事情了，换句话说，你这件事情是完全做错掉了。为什么？ 因为没有遵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了，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皇位直到永远。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我们知道皇不可以怎么献祭的，献祭是谁的职责？祭司的职责。他越权了献祭，这是违反了一个大祭，违反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违反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当到撒母耳给他指出来的时候，他又进行了很多很多的狡辩来维护他自己的面子，维护他的面子。就是因为他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这个样子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违背神的旨意，越权，对神没有信心，那撒母耳就在这个时候告诉他神将要对扫罗的怎么样的处置，怎么样的处置。第十四节，十三节跟十四节是很重要的，就说如果你是照着神的吩咐去的话去做的话，你的皇位必定建立直到永远。但是现在因为你违背了神的旨意，怎么样？现在你的皇位必不长久，你的皇位就没有了。耶和华已经寻找了另外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耶和华神是要寻找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是遵从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而不是一个自作主张，自以为了不起，但是却什么不跟从神的人。所以他这里强调是说神耶和华已经找到了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要立他怎么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你所做的。关键就是说因为他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所以神就怎么样，就把他挪开，要立一位合乎神自己心意的人。在接下来的时候呢，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有一段从十六到二十二节那个段时间，以色列人没有什么，没有兵器。那当然在这个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实际上是掌握了所有的铁匠那一方面的工业，那个以色列那边没有，就证明呢，他这个里面就是说，在扫罗这个掌管的那个段时间里面。他们没有很好的去准备国家，没有很好的去准备国家。所以你如果看下面的话，实际上以色列人在作战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兵器，没有兵器，除了只有少数几个人有兵器。那个扫罗有刀有枪，那个他儿子约拿丹有刀有枪，其他人都什么都是没有的。你怎么去跟人家打仗呢？你怎么跟人家去打仗？所以他就是 ill preparation。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那个实际上他们的情况呢，实际上他们的情况跟以前已经什么，跟基本上是一样，基本上是一样，跟十三章的情况基本上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很大的区别我们接下来看。第十四章他一开始说，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的防线那边去。接下来有一句话很关键，他说什么？但他没有告诉父亲。第三节最后一节说，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这里面两军对视，扫罗怎么束手无策，缓得缓失，不晓得怎么办，优柔寡断，无能为力。但儿子呢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他父亲是掌管全部军队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如果要主动出去的话，可能怎么扫罗不会答应他这样去做，所以他就怎么样，他自作主张，他没有告诉他的父亲，没有告诉他父亲。为什么？看看他的背景，扫罗为什么不肯出去打仗？看看他一共有多少个人。第二节他一共有多少人？只有六百个人。如果你看一看前面那一章第五节的话，第十三章第十五节的话，他说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征战，有兵车什么三万辆，马车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说如果从人力物力来讲，他六百个人跟这三万个人要打仗的话，实在是什么，是鸡蛋碰石头。所以他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缓得缓失，优柔寡断，无法做出任何 决定性的 decisive 的那个决定，为什么他不敢动？他心里怎么没有主，没有神，他心里没有信心，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约拿丹却有他自己的想法和他的做法，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十四章的第六节，他说约拿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收割里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什么？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乎人多人少。成功失败在于耶和华，不在于我们，不在于你，不在于我。如果你有信心的话，把你完全的信交托在神的手上的话，神一定会帮助你，无论如何他会帮助你达到他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再大也会输掉，也会失败，但是靠神是绝对不会失败。接下去这看第十节，他们上去，然后他们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我们证明我们别上去，因为什么？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为什么？就是说耶和华就把那些非利士人交在什么？交在他们的手里。那么他们上去看一看第十节，第十四节，他们一共几个人上去啊？一共只有两个人上去哦，那边有几万个人呢、啊？那边有几万个人，他们只有两个人上去。他上去以后他们怎么样？那些非利士人以为他们还是逃过来的逃兵，所以完全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结果他们一上去就把他们什么杀了二十几个人，这个出其不意呢，他们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结果下来你看第十五节，这个时候谁动工了？神动工了。第十五节，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战兢兢的，防兵和掠兵也都战兢，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我有发给大家的那个那个 handout 里面，他有，我就摘了一段英文下来。英文下来他是什么？ The ground shook. It was a panic sent by God. 但是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并没有翻译出来啊，中文翻译只是说什么？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但是英文实原文是什么？说 The ground shook. It was a panic sent by God. 他们两个人上去，几万个人在那边，他杀了二十几个人，应该算是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有几万个人。但是这个 ground shook, 地震动，神把来帮助他们的时候，这几万个人等于什么？一点都没有用，一点都没有用。于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那个非利士人就怎么样？十六节他说，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怎么样溃散，四处窜逃。你看看接下来扫罗又做了一件什么蠢事？他那个时候他有祭司在身边，他说他要把约柜拿过来，约柜拿过来。然后呢？第十九节他说，扫罗正在与祭司说话的时候呢，非利士人营中的喧哗越来越大了，对不对？扫罗就对祭司说什么？停手吧。他这个完全是什么？完全是一个 passive, 他完全是 passive, 事情来了他立刻就该做的事情他怎么不做，去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他做了，该做的事情不做，本末倒置，黑白颠倒，说这个人怎么能够可以继续的领导以色列人继续下去，对不对？所以他再一次对神表示了他的信心，缺乏的信心，对神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实际上他跟以前的那些个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差别，他这个请那个约柜来只是什么呀？只是因为约柜在那个地方他就可以打胜仗，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只有神的同在才能够打胜仗，约柜本身并不能够。所以第二十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来聚集来到战场上，看见非利士人互用刀互相击杀，大的惊慌，因为什么？他在非利士人里面他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希伯来人，还有一些以前希伯来人在他们那边，他们就怎么样？这个时候他们就怎么 反戈一击，他们反戈一击了，反戈，这是不是他们在神都是什么？神在那里动工，神在那里动工，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看一看第二十二节，那藏在以法莲山洞里面的那个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跑救他们，就也都出来的吧，追赶他们。本来是大家都是怕的，逃走了。现在一看怎么样，全部出来了，击打了，击打那个非利士人。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到伯雅文，一直伯雅文，就是说兵败如山倒，那个非利士人兵败如山倒，完全的失败了。接下来呢？接下来有一段的那个插曲呢，就是约纳丹，这个吃蜜，然后呢，他父亲有这个规矩，就是那天他要追，要一直追下去，就叫规矩规定什么？要发誓，叫那些士兵都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吃东西，都不可以吃东西。那个他这样做呢，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那个举动，非常愚蠢的举动啊。然后他又发誓，发了一个誓以后，他接着又发第二个誓。对不对？一共前后发了三个誓，那结果呢？当然约纳丹他不知道，他是吃了那个蜜，他吃了蜜他就被什么？被 curse 了，他被 curse 了。他 curse 了以后还不算，到了后面，扫罗又怎么 curse 他？他说我指着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指，就是我儿子犯了罪业，他也必死。他第又是 curse， 一而再而三的发誓。而且这些发誓都完全是没有必要的，结果这个 curse 在他的身上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他跟这个他儿子本来是继承他皇位的，但这一旦这个 curse 在他的身上的话，他的名分就怎么样就没有了，他的名分就没有，而且他还这样的，他这样做还造成另外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说本来那些个以色列人。本来是应该稍微可以吃一点东西继续追下去，但是因为他们整天整夜的在追他的话，他们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到一个时候他们打胜仗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饥不择食，然后就怎么样吃了带血的肉，是谁造成他们这样做了？扫罗。那这个谁呀、啊、那个约纳丹在先前的时候，在12:29他说我父亲连累了你们，所以呢，这个扫罗这一整个一章就显示出扫罗那个很多的那个缺点在这个他的身上。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能够有坚定的信心去依靠神，靠神的带领，他完全是凭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做事情。结果呢，当然呢，因为第45节说。老百姓对那个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群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知道永生的神耶和华，其实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什么与神一同做事，因为他与神一同做事，所以呢，就因为百姓的pleading 呢，所以呢，百姓就救了约拿丹，免了死亡。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15章。第十五章呢，是到了那个一个层次呢，就是说他完全的扫罗完全的背叛了神，完全的背叛了神。那先前这个一件事情显示出扫罗在很多方面的缺点。那十五章呢，实际上是神对他的一个考验，是神对扫罗的一个考验。神叫他怎么去做？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要怎么样？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第一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要听从耶和华的话，你是帮助神去管理老百姓的。第二节就来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对待他们，如何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牛羊骆驼进行杀死。换句话说，整个就要什么了，全部灭掉，讲得很清楚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命令。 他这个命令下来就是说要他去执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对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什么话？就接下来就是有这个使命要叫你去完成。他去了，他有没有去打仗？他有去了，打胜了没有？打胜了。他消灭了他们没有？没有。有没有把他们的王杀掉？没有。把一些不好的牛羊杀掉，但是把一些什么上好的怎么样，哎，都留下来，都拿回来了。讲的那么清楚啊，讲的那么清楚，叫他去执行的命令他没有去做，没有去做。换句话说，你管你讲，我管我做啊，我能够听得进去一句两句的我就听进去两句，我听不进去了我就不听了。那我们有的时候看看自己也不错，跟他也没有什么大不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看神的话语，我们有的时候是听，但是有些事情跟我们自己本身的意见不同的话，我们常常就什么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我们跟他没有多大差别咯，没有多大差别。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要反省一下，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这些都是反面人物，这些反面人物为什么要在这里出现？反面人物的出现就是让我们给有一个什么一面镜子来看一看，我们自己靠上去是不是跟他的脸孔完全一样，或者有点相像。如果是一样的话，或者相像的话，那就证明我们怎么我们就偏离了神的道，我们就做了不对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怎么样，赶快汲取教训，赶快悬崖勒马，赶快回头。这就是要给我们的学习的功课。那么他把这些个牛羊带回来以后呢，哦，看一看十二节，看一看十二节，十五章的十二节，十五章十二节想得很妙。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解甲。哦，在这里中文又没有把它翻出来。那里建立纪念碑到底是给谁建立纪念碑？看看英文的。There he has set up a monument in his own honor. Can you believe that? 不可理喻，到了一个程度是不可理喻。没有听话，还自己竖背立传，自以为了不起。结果他回去了。第十五节他怎么说？扫罗说，哦，撒母耳问他说，我听见那个牛羊叫啊，是哪里来的？扫罗就说，哎，那个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回来的。他说不是他自己哦，是百姓哦，不是他。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好厉害。他自己拿了还说什么？我要给耶和华，居心不良，气得我们都灭尽了，我拿回来都是给神的。结果撒母耳就对他怎么说？住口吧，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晚跟我说的话全部告诉你。那扫罗还说，你讲啊，你讲啊，好啊。然后撒母耳就跟他说，本来你是什么？是最小一个支派的人，最小的人，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不要忘本啊，你不要忘本啊。但是全部忘记掉了。十八节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把他们消灭，灭绝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的掳掠财物，行耶和华中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扫罗又对他，扫罗又开始狡辩了。啊，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真的吗？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人的亚王来了，灭尽了亚玛利的人，百姓却在当面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在解甲献与给神，给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不是他的神啊，不是他的神。这里就是第二十二节的，就是那句话很出名的，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圣与公羊的自由。神是需要你献祭，但是他最要紧的是什么？是听命，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如果你不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然后他接着又说，悖逆的罪啊，与心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啊，与拜虚神而偶像的罪相同。这个提到了很高的一个层次，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你悖逆了，你就根本就是完全没有照着神的计划，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话，就跟神叫你不要去行邪术那样，他的罪是相等的。顽梗，自我中心，硬着心要照着你的饭去做，这是就是什么自我的什么自我的崇拜，就等于是什么拜虚神拜偶像，你是在自己拜自己。所以这个层次是提得很高。所以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的罪和偶像的罪相等。接下来他说，他就是个 sentence， 这就是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 judgment 来了。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什么呀？厌弃你作王。你违背神，不听神的话，背道而驰，那你就什么自食其果，神就会抛弃你，就会离开你。然后第二十四节，扫罗就说了，说我有罪了，我应惧怕。他说我应惧怕什么百姓，他惧怕百姓了，但是他不惧怕什么，不怕神。然后听从他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了。他不但回去了，那他不回去呢，他说因为你弃绝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弃绝你做以色列的王。结果他要走的时候，是吧，扫罗拉住他了，结果就衣襟就拉断掉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这个象征性的神跟什么扫罗一刀两断了，一刀两断了。从今以后你管你，我管我，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在第三十五节他说，撒母耳直到死的时候再也没有见过扫罗，再也没有转过扫，但是撒母耳还是为扫罗悲伤，因为什么？耶和华后悔让他做以色列的王。可能要时间快一点，接下来呢，大卫被高为王，那就是在十六章了，就是说如何选择大卫被高为王。那个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撒母耳就叫什么？神就叫撒母耳去另外选一个王，对不对？到另外去选一个王，到哪里去选呢？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伯利恒，到伯利恒去选。耶西他有几个儿子？八个儿子。那这里我本来今天要出这道题目的，但是后来我把它拿掉了，我把它拿掉了。实际上呢，是七个儿子，在这里。参考书上面说，这个七啊，我们知道这个七实际上是一个完满的数字，并不是代表七。如果你看哈拿的话，他说他在他的这个哈拿祷告里面也有他的那个七个儿子的事情，七个孩子，实际上他并没有七个，他只有六个。所以七不是一个实际的数字，是一个代表一个整数的一个完整，一个完整。所以呢，他是说是七个儿子。所以如果你按照那个看的话，他那个大卫是第八个儿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历代志上那个第二章的话，它里面有特别提到他大卫是第七个儿子。我本来想出这道题目，但是后来想算了，因为太 controversial 了啊，所以我就把它拿掉了。但是也有，但是我换了一下。好，那他选他，那这里面有一句话要大家记住的，就是说撒母耳他选的时候，他一看到谁啊？以利亚第一个儿子，大儿子，他一定去气宣昂 一表人才，所以呢给了什么撒母耳一个很好的印象，他连他就怎么样觉得哦，耶和华一定会选这个人。但是神说的那句话什么话，第七节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同样我们当我们做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是做什么，以外貌来评估一个人，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要从内心去评估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不但是神是这样来看过我们的，来看我们，我们自己在平常的时候来接人待物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评估人。然后他们在然后呢所以他当时的时候，那个谁啊，大卫还在外面放羊，然后把他叫过来，他七个儿子都看过都不中意，然后把他叫过来最后一个，然后呢他就选到了他，选到了大卫。大卫是最小的，他是在那时候在牧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撒母耳在那里，他在他们家里就什么高大卫做王，高大卫，这是一个 private， 这个是一个 private。 然后呢一共是经过三次在家里，然后呢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仪式，最后呢还是有最后的一个的加冕典礼，一共三次才正式成为王。对他加他做了他被选选为那个神被高为王被高为那个以色列的王以后，神就怎么样用潜移默化了，就让他走到什么到哪里去了，到扫罗的皇宫里面去了，扫罗的皇宫里面去为扫罗怎么弹琴，为扫罗那扫罗弹琴啊。你看看第这十六章的第十八节里面，那个人跟他说啊，他说有其中一个少年人，我看见伯利恒耶西的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士的战士，那当然不用说了，说话何以，容貌俊美，说最后一句话什么？耶和华与同他同在，耶和华他与同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大卫就进到扫罗的皇宫里面去了。接下来是一个就是说很出名的一个大战斗，就是说哥利亚跟什么大卫。By the way， 那个大卫这个名词，它在翻译成英文的话是 beloved， 是被爱的，是 beloved， 是被爱的。那哥利亚那个战一场战争呢，在哪里打呢？在哪里打？以拉谷。以拉谷在哪里呢？以拉谷看到没有？以拉谷啊，那个哥利亚是哪一个地方的人？看加特在哪里？就在这里附近。对。就在这里啊，以拉谷就在这里。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大卫在不在？他不在啊，他在正好在什么，在家里放羊，他领三个哥哥去打仗了。但是打仗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又是一个什么情况，扫罗又是一个什么情况，两军对视，他一筹莫展，不晓得怎么办，人家来挑战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那等到那大卫去了以后，自告奋勇他去打，那他给他很多的衣服盔甲什么都给他，大卫什么都不要，他就拿了一样东西，就是一个抛石式的一个机旋，他去打。但是他是不是靠着这个机旋就可以打赢的？不是，他讲了几句话，大家看一下，第十七章的第四十五节到第四十七节，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大卫对非利士人说，非利士人就是那个哥利亚，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戈，我来攻击你是什么？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说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四十六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上，我必杀你，砍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什么？ 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是真神。第四十七节又说，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什么，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于什么？耶和华，他必将你招在我们手上。那事实证明是怎么样？谁赢了？大卫赢了。大卫跟歌利亚从那个以后，真的是从普天下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现在你跟任何一个人讲，讲到歌利亚跟 David， 哪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这个向普天下的人见证神，见证耶和华是真神，是真神。所以呢，这里我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说大卫引战击杀歌利亚，他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成功与否在于耶和华，依靠神的帮助呢，胜过一切，胜于一切，胜败全在于耶和华。同时呢，向普天下的人见证耶和华是什么？是真神。接下来呢，那个第十八章呢，基本上就是讲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讲扫罗因为什么？保罗不是保罗，大卫呢战胜了歌利亚，他的名声就是很大。当时的妇女们都唱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下跟真戳到了他的最疼的地方啊，疼的地方。他说就少了一件都没有给他了，什么就是王位没有给他，其他的都给他了啊，非常的非常的嫉妒，非常的嫉妒。但是他这里面他最要紧的一点是什么呢？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扫罗惧怕大卫，因为什么？耶和华离开了自己与大卫同在，这是他最大的弊病。为什么？以前撒母耳已经告诉他了，神怎么离弃他了？神还要怎么另外立一个人？所以换句话说，他知道他自己的地位已经不保了。那现在什么？耶和华跟谁在一起？大卫在一起。那当然他是恨透恨透了，对不对？恨透恨透。接下来他就千方百计的怎么样？要杀他，要杀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杀他，要借刀杀人，什么动法什么方法都想做到了。但是我们就回到第一次我们讲的时候的讲的那个四个主题之一，神的什么主权。这是神拣选的人，这是神的主权。无论人要想任何各种各样的方法诡计，都没有办法阻挡阻止神要什么完成的事情。这是神的主权。今天神拣选了扫罗，明天他拣选了大卫，这是神的主权。神一旦做出了这个决定，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可以来阻止神所他要所要做的事情啊，神要他所做的事情。然后第十九章呢，第十九章实际上就是讲了两点，十九章讲了两点。约拿单为大卫向扫罗求情，然后呢扫罗呢还是三番五次的想要什么杀大卫。那他在那个要想杀大卫，他千方百计的想要杀他，而且他几次派了几次人去要杀他，派了三次，第十九章里面派了三次派人去要杀他，最后一次他自己什么亲自出马，这四次。但是看一看这四次有一个相同的事情发生，对，这三次去啊，他们都什么受感说话，受感说话，受感说话。换句话说，神用圣灵带领我们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反过来怎么样？神也用圣灵来可以做达到他所要做的事，阻止任何不应该事情的事情发生。所以在这一次就是说，这里面再一次强调这个四个主题中间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圣灵的动工。第二十章呢，就是讲到约拿单如何跟那个大卫呢那个接盟，然后跟那个大卫接盟。然后呢就是说约拿单又去跟那个谁啊，跟那个扫罗去求情，但是这个求情没有达到什么任何效果。 而且在求情的时候，如果你们看的话，他我在电脑 handout 里面有提过，他有三次提到了扫罗，你不要怎么样犯罪，三次提到了罪，你这样杀他流无辜人的血是犯罪，他没有任何做圣事得罪你，要这样做你是犯罪，等等等等，三次提到了扫罗这个罪的问题。最后呢，都是因为他不能不想更改他原本的意思，就是说要想杀害那个大卫，所以呢，最后呢没办法，这个约拿单只能够通知大卫逃走。但是在这里面，你看一下他最要紧的那一点，他是说要杀他的原因是在哪里？大家看一下20章第31节，这就道出了他最最要紧的那一句话，这心病。他说什么？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他心里很明白，为什么？神跟大卫同在，所以如果神跟大卫同在了，大卫只要大卫活着一天，扫罗的王位就什么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心里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他还要什么跟神对抗到底，要看一看他的能力大还是神的能力大。当然都不可能，他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这是他关键的一点，所以他非得杀到那个大卫不可。所以我今天呢把时间稍微拖长了一点，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啊，前面讲了比较多一点，后面就讲了比较少一点，但是我这个 PowerPoint 都有了，然后呢发出来的 handout 有很多的仔细的解释都在那里，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OK， 好，谢谢。